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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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今天我们邀请到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来给我们梳理收藏的脉络，讲述背后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之前我们了解到了，在汉代，人们在殓葬制度上有了繁复隆重的礼制，而玉在这时期呢，也呈现出了极其奢华的状态。金缕玉衣就是最为奢华的代表。我想大家可能听过这样一首诗，在《全唐诗》中有一首《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在这首诗中，我们知道了金缕玉衣的珍贵。但是您知道吗？当它真正出现在我们今人面前的时候，他从墓葬中出土的那一刹那，让世界为之震惊。
1968年，河北满城一号墓出土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轰动了国内外的考古界。这件金缕玉衣由1000多克金丝连缀起2498个大小不等的玉片，令人叹为观止。所谓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今人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
整个这种规制让我们看到就是非常的豪华。
那是你像你提到的这个哈，是这个68年河北满城一号汉墓这个中山靖王刘胜的这个金缕衣。这个当时是发现的这个大的这个金缕衣有1.8米吧，大概是不到1.9米。这刘胜个子比较大，看来是啊，整个用这个玉片哈，是用了2498片连缀成一个玉衣，非常的壮观。其实呢，在这个早期就出过类似的玉片，大家呢根据这个古代文献已经猜到了这是一种敛葬制，就是过去叫玉匣，或者是这种汉代敛葬的这习惯造成的啊。就是你像大英博物馆也有这样的玉片，一直在现在都有展览。像这个5-6年前后，在河北也发现过这样的一个墓葬里边出土个几千片玉片的这种情况。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些玉片哈都是散落的形状，甚至于无法哈把它恢复起来了。因为早期哈这个汉代因为是厚葬，我们提到了汉代这个厚葬呢，就造成什么呀，它入葬的时候就非常隆重，非常华贵的这些东西是当时许多人就看见了，就埋进墓里去了。然后呢，随着这个诸王之乱，萧爵、萧藩这个地位一下就没有了，就下去了。就甚至有些人哈，刚入土没有几天，墓葬就被这些军人就重新把它掀开了，就把它盗了。当时由于这个小玉片哈，实际作用啊并不太大，所以呢，这个玉衣哈上的金丝都被抽掉了，把这个玉片散落的哈，从棺椁一直散落到墓道中。虽然几千片听起来挺壮观的哈，好像是一大堆，其实不是，在墓葬中是一大片，离这个棺椁近的可能多一点，离得远的就少一点，稀稀拉拉撒出很远一片。这就是说明当时哈盗墓哈破坏，它主要是抽取这个金银丝，它对它这个上面坠的这个玉片哈并不太重视，它只是把这个比较值钱的这些东西把它盗走，就造成了这个汉代墓里边有些被严重盗过的墓里边反而会出很多玉器。尤其是这个我们能清晰的看到，就是汉代的这个葬制啊，用玉的复杂程度那是超过了 以前的朝代了。它就是除了玉衣之外啊，它还包括有这个，就是嘴里边装一些碎玉，含一个蝉，手里握一个珠，然后还有九窍器，就所有身体上的这个漏气儿的部位吧，都拿玉塞子把它塞住了。这样的话，保住他那个灵魂哈、啊，不要变成那个孤魂野鬼到处飘，是吧？就是也大概有这个意思。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整个的这一套东西哈、啊，就都把它体现在对一个人哈、啊，光是用玉把这个人敛葬哈、啊，就周到到这种程度了。恐怕汉朝是唯一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呢，一直持续到三国初，西汉、东汉基本上每一个诸侯王的墓葬都会发现有过玉衣的痕迹。根据他的地位吧，有可能是金缕衣，有可能是银缕的，有可能是铜缕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呢，大部分都有这种残迹。现在已经发掘的哈，18个汉代有玉衣的陵墓哈，出土了将近20件这个玉衣。但是能恢复起来的大概只有3-5件而已哈、啊，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刘胜墓和他的那个等于王妃那个窦绾的墓，那个里边有一个完整的玉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狮子山，徐州那个狮子山刘戊那个墓里边出土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玉衣，那个玉衣的规格是迄今为止见到最美的一个，一个是他用玉，基本都是和田的白玉和青白玉，等级非常高。再一个呢，就是制作的极其精美，它比这个刘胜墓呢，就是刘胜墓啊，比较起来就是显得更粗犷，更那个简洁一些。而这个刘戊这个墓呢，就是狮子山这个墓哈，出土的这个玉衣呢，就感觉更精细，用玉的数量也非常大，几乎是刘胜墓的一倍。
哦，4000多片。
对，而且呢，有些甚至上面有雕，有些纹，用玉哈，完全是很讲究。
那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疑问哈，因为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在秦朝的时候呢，秦人重铜，他对玉器的这种制作呢好像没有那么精美。那现在我们时间往后延，来到了汉朝的时候，突然我们发现了有很多精美的玉器。
对，
那是和他们的文化有关呢，还是和他们的认知有关？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比较复杂了。最简单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秦只有10几年的时间，它没有充分的发育。汉呢前后400年，是不是？东西汉各是200年，这个它有充分的这个发育期，就使得它这个王朝哈、啊、从玉器的延续上，大家也能看得比较清楚。而且它经济统一的一个稳定的王朝，它毕竟社会安定哈、啊，社会经济发展的也就快。这样的话呢，人们有这个闲情逸致来做一些比较精美的东西，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就特别是汉初发生了一个大事儿，就是张骞通西域，是不是？张骞到通西域以后呢，后来这个很多名人哈，比如说不入虎穴那班超啊什么，他也到西域去，就是对西域很重视，同时呢成立了西域都护府。这个政权机构呢，就保证了从盛产玉器的和田、于田这些地方出产的美玉一路向东，沿着一条哈、啊、就是河西走廊这一条线哈、啊、就整个来到了长安，就造成了呢有了良材美玉，是不是？也就呢再加上它的工艺的发展，你像汉代，我们从西汉这个北京的大宝台汉墓可以知道，它已经有了这个低碳钢了，就是渗碳法打造的低碳钢，它有非常高级的这个坚硬的这种钢制工具以后呢，它在玉器加工上呢，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它精细的这种工具呢，就可以做出那种精细的纹饰，但是它时尚有变化，这是能看到的。你比如说啊，先秦的那个小玉人儿是很少出的，偶尔出一两件呢，都是雕的很简单的，而且那个人甚至有点看着有点恐怖啊，不是被野兽在蹂躏啊，就是在一种不知道是什么一种状态下的那种不是特别美的感觉。而汉代秦代的那有些哈，一种是就是我们后来说的那种翁仲那种，就是类似于大型那个秦始皇兵马俑的一种小型化，我也不用那么多的俑人了，我也不用那么大的了，我就雕个小玉雕的人陪着他就可以了。在很多这个秦汉的墓葬里边都会发现这种小玉人雕得非常美，尤其是这个西汉大宝台的这个北京墓葬里出土了一个五人啊，就有抛着一个 S 型的袖子， 有的是一个就是一个 C 型的啊，一个五绣，有的底下还有一个就变成 S 那种五绣感觉哈，非常美。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但是呢，实际上出土的很少啊，鉴于出土报告的大概我印象中就是两三件而已，可是市场上所见很多，大部分呢不太敢认那个东西啊，从那个做工的细节上，玉质上大概有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提到了这个材料问题基本是能够解决的，就是和田玉，大量的和田玉流入了中土，所以呢像那种精细的那种小玉雕哈，大部分是和田青白玉甚至于和田白玉雕成的，非常精美。而这个市场上可以见到的大部分的这个五仁哈，不是和田玉，甚至于一般的都是绣玉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个造价比较低，绣玉到现在的市场价格都不是很高，尤其是那种比较泛青色的那种玉哈，前几年的价格大概一公斤只有十几块钱。
而且汉代的时候绣玉已经被开采使用了吗？
还早啊，这个我们谈到绣玉使用是很早的，红山文化时期就在用了，是吧，他那个很早就开始用了。但是汉代啊，你要说他要得到绣玉啊，其实也挺难的，因为绣玉产在今天辽河一带，是吧，东北那块地方上。而这个和田玉呢，它是产在于田和田这一带哈，它是新疆，由于它这个向西的这个商路打开以后哈，它远接中亚，到了这个今天这个新疆这一带哈，就汉代叫新疆了，其实就是，然后沿着这条线路到长安，它双方呢，它这个商队是络绎不绝的。因为呢，内地的丝绸啊，这样一些精细制品哈，对于他们来讲是很大的诱惑，他不能空着手来啊，空着手来怎么把这些东西你能买回去呢？所以他就带一些，他那边出金银这一类的东西，用金器啊，用他们那儿的这个玉啊，来换取内地的丝绸这样一些东西。所以呢，他这条商路呢是非常繁荣的一条商路，来来回回的呢带着各地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地处长安，他千里迢迢的去弄绣玉去，他还不如就便哈，从新疆来这个和田玉。大家现在想象可能这个概念不一样，因为我们地处在北京，离东北近，而西安呢离北京还有1000多公里呢，是吧，它更偏于西。所以那个时候呢，由于它那边商贸来往比较多，相反呢和东北这些游牧民族的来往偏少，所以和田玉进入内地的情况呢比从北方来的情况还要好一点。所以汉代的玉哈有这么几个特点，我们就能大概梳理出来了。一个是什么呀，玉质主要是和田的白玉和青白玉，雕工呢非常精细，因为工具的改良。其中特别著名的是汉代哈有几种雕法造成了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个是大家都熟知的叫汉八刀，还一个呢叫游丝毛雕。那种雕法呢，你比如说那个游丝毛雕，它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就是一种特别细密的阴线，作为一条装饰线，那个是在西周就开始出现了，不是汉代才一有。但是就是我们讲到了哈，汉代由于有了钢制工具了，是吧，它那个韧度啊，它低碳钢嘛，它韧度啊和硬度都够，然后呢做成那个精细的那种工具哈，然后磨制这个玉的时候呢，它就会更加游刃有余了啊。所以汉代的那个游丝毛雕和西周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它那个精美度啊要高得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汉八刀，这个汉八刀啊这个解释的特别多，关于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现在也有争论，是吧。你比如说有人管它就叫蝉背刀，就是蝉背的一种雕法，是南方那个或者说叫这个客家话的那个哈，那么传过来的那个保留的这个意思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解释都很多，但是它主要就是汉代的那个蝉那种雕法，那种洗练的哈，而且大气啊，特别有立体感的那种雕法，那是从前没有过的。这个我们在商周玉器时候提到过一面坡的雕法。汉八刀我认为哈，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哈，它是体现在你比如说这个 汉代一些比较著名的玉雕，像那个卧珠啊、寒蝉，大家见的比较多，因为墓葬中老出这种东西啊，见的比较多。它那个雕法，它就是体现了汉代的一种特有的立体雕的一种方式。它就是用两面坡，一面坡呢就是一面是竖直纹，直切下去一样；另一面呢是带个锥度，带一个锥度这样斜坡的，它就体现这个东西显得立体感要强一些。而汉代是两面坡，这个两面坡呢，实际上我们想哈，它就是一个八字形。
嗯，
我觉得八刀的意思就是它八字形两面坡的雕法。
与此前各界争论不休的曹操墓不同，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认可。最有力的证据就在于其墓中发现的一件件珍贵文物，他们言之凿凿地揭示了墓主人的显赫身份。
一个墓葬的确定啊，你不能用一些简单的推想来定它。你比如说啊，曹操墓之所以啊，这个社会争论特别大，反响特别大，很多专家站出来说，就是说哈，你把它定为曹操墓哈，你确凿的证据是不够的，你很多东西都处于推断、推想，这个是不成的。你比如说刘胜墓啊，刘胜墓之所以没有争议到现在，你是中山靖王刘胜墓，这个为什么没有争议呢？因为他出土了大量的铜器，上就有中山内府字样。甚至于哈，那你说中山王很多呀，是不是？这个为什么是刘胜呢？他也可以进一步推，就是比如说哈，中山国历史上有两个，一个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中山国，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短暂政权，是吧？汉代的这个中山王呢，就是中山国呢，他这个时候呢，跟那个战国那个时候的中山国呢，他肯定哈，墓葬里边的东西啊，它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青铜器的铭文。战国的时候，六朝用的都是大篆书体。而这个中山王用的是汉隶的写法，这个一看这个字你就知道这个跟战国没关系，这是汉代的，这时就定清楚一个了，是吧？而且呢，中山王虽然有很多哈，但是他出土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上面写的是中山内府制坊一，就是这意思啊，内府用的一个铜器铜坊，这是一件。然后呢，后边有个年款是卅四年啊，就按现在说就是34年。34年呢，就是很能说明问题了，因为汉代你查一下资料，中山王里边只有刘胜当了42年中山王，大概是，所以呢，能超过30年的只有他一个人，这个墓就不可能是别人的了，这只能是他。所以呢，这个墓葬定成刘胜以后呢，他的证据非常充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传说刘胜是好酒。非常好酒啊，乐酒好内啊，就是现在就是风评不太好那么一个人，是不是？但是呢，他在这个中山墓这个耳室中啊，出土了10几个大酒坛子，这个早年应该是装酒的，由于年代太久了，酒挥发掉了，广盛的10几个大空酒坛子啊，这个在其他汉代墓葬中是不多见的，除非这个人非常好酒，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你比如说那个明朝桂林有一个封王，明代的一个封王，他的墓葬就出土了很多的酒坛子，这个也是少见的，一般人墓葬里出土1-2个就够了哈，埋这么多就说明这个人是嗜酒成性，按照过去的习惯呢，就待死者如对生者，是吧？既然他这么爱喝酒，那么他死了以后呢，也随葬很多的酒，给他在另一个世界也足够他享用哈。据说呢，那个随葬的酒如果按那个容积计算下来，有几千斤的容量，所以就说明哈，这个人哈定成刘胜啊，是有方方面面的佐证，而且有比较确凿的证据，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卅四年的这个铜器。而曹操墓呢，恰恰没有这些东西，没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这个是曹操墓，所以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因为这个曹操是提倡简葬，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尤其到他的儿子啊，就是那个曹丕啊，魏文帝的时候，就在当时就下过一个命令，就是禁止厚葬。其中理由之一呢，就是说哈，两汉的墓葬被盗掘非常严重，以至于本来哈你要厚葬他是为了出于一种尊重哈，给他的一个至高的礼节， 结果被人盗葬了以后呢，盗墓了以后呢，把玉匣也拆散了，尸骨扔的到处都是。反而呢，这种情形呢，厚葬呢，倒引发盗墓现象呢，倒变成对他的一种亵渎了。这个跟初衷就是相去太远了。所以就从这个魏文帝以后，墓葬中真的就再没有金缕衣出现了。这也就是把这个时代画了一个句号，前前后后就这么多年，这成了当时的一个最著名的汉代这个玉器的特点了。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通过邓老师的讲述，我们知道了秦汉玉器的特点，我们收藏秦汉玉器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较早之前出现的一起造假金缕玉衣骗贷案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说汉代玉凳必假无疑呢？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永峰，待会儿见。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从古至今，收藏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乱云飞渡，藏界江湖险恶，识海勾沉。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为您返本溯源，拨开谜团。
再往前呢，就历代都有了。你比如说，在清初的时候，仿明朝。因为它这个东西流到哪儿去，它也是中国人创造的文明。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守候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还是一起来关注秦汉时期的玉器。我们从邓老师的讲述当中了解到，秦朝是我国第一个封建制统一国家，但是仅存在了十几年就灭亡了。流传下来的具有明确纪年的文物呢，也确实很少。从零星出土的玉器来看，它们大多做工粗糙，没有什么纹饰可言。而这个呢，和当时秦人重铜不重玉有着很大关系。时间到了两汉时期，由于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玉文化也蒸蒸日上。从王公贵族到官宦人家，甚至到绅士富商等阶层，日常用玉品种丰富，数量众多，加工工艺也逐渐精湛。而这个时候出现了许多精美的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我们所熟知的金缕玉衣，就是当时制玉工艺高度发展的产物。由于它制作精美，一经发现，举世震惊。可是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居然有人造假，用它来行骗。
2011年，一起巨额贷款诈骗案却引发了一场震动业界的大讨论。一件由骗子自制的金缕玉衣，竟然在5名顶级鉴定专家的包装下，被开出了24亿元的天价。这不仅引发了业界对文物鉴定真假诚信等等问题的讨论，金缕玉衣也再一次成为文物艺术品界的焦点。事实上，近年来针对金缕玉衣的造假一直是屡见不鲜。
最早啊，其实第一件的仿制品呢，不是为了商业欺诈的造假行为，而是为了研究这个金缕玉衣哈是怎么编织成的，这么来探索性的做一个复原的复制工作。那是在大概1991年的时候，定州博物馆的这个夏长生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哈，就是费了很多劲儿吧，最后呢用铜丝编成了一个金缕衣，那是第一件复制品。那个复制呢，它不是商业目的，所以也不能叫做造假，就是文物复制，为了研究，或者叫文物研究，就是金缕玉衣是怎么把它大体上是通过哪些步骤，然后最后怎么把它编织而成的啊，是做了一个探索性的工作。而这个所谓2011年的这个巨额骗贷哈，我认为哈，把它全归结为这个文物专家的不负责任也是不太准确的，至少是因为的文物专家一句话不能直接造成银行的贷款， 这个我们知道，银行贷款呢，它不是信承诺的，它是以质押的方式，是吧？而且质押的东西呢，它不是有几个人专家定了说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它就能押出多少钱来。这里边还有其他复杂，我考虑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边啊。如果这件浴衣是真的，比如说中山靖王我们提到的刘胜穆的那件浴衣，或者说狮子山出的刘穆那个浴衣，如果那件东西真要拿出来拍卖，你想24亿是买不到的，肯定买不到，是吧？你拿到国际拍卖行去，你拍一个试试，那肯定不是24亿人民币能买到的东西，所以它的价值啊很高，价值肯定很高。如果是真品的话，价值很肯定很高。这个文物专家不管是怎么出于什么原因哈，这个把它签出证书来了哈，这个是各种原因，我们也不便评论。但是呢，他不能就拿这个证书取得银行贷款的。
可是文物艺术品这个行业应该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一般人所做的鉴定那肯定是不能够相信的，但是具有专家资质的这些人同样出具了伪证书的话，那这个是不是也确确实实会给人造成一定的迷惑呢？
有可能会出这种问题，但是作为个人意见的话呢，他这个现在有很多的鉴定公司这样一些的哈，一种呢就是服务性的，一种呢就是纯商业的这种机构的一种这个商业行为吧。所以他这个证书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哈，这个就太不好说了。但是呢，我觉得哈，要做这个金融抵押贷款的话，它应该有很复杂的一套程序，或者说有一个起码有个中间的有一个保证环节，你也不能仅凭专家的认定，是吧？还要有一些其他的，因为这个金缕衣的这个自从有了早期的这个仿制以后哈，后来出现了这个大量的复制品。有人那个编了一个故事，在河南哈发现了一个制作金缕衣的工厂，一次呢就出土了，在那个窖藏里边哈出土了大概有几十件浴衣。这个浴衣呢我也见到了啊，见到了以后呢，首先一个就是玉制，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玉制，东汉用玉的问题，西汉用玉的问题，是吧？我见到的这些玉衣的玉制一般是岫岩玉啊，个别也有南阳玉，都是低质玉，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没有一个是金缕的，都是铜丝穿的，而且铜呢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不是古代的青铜啊，因为古代没有拉丝工艺，大家千万记住了，就是古代啊那个铜丝哈、啊、是铸成以后啊锤打出来的，不是现在拉丝工艺拔的那个细溜溜圆圆的那种东西啊，不是那个感觉。所以的话呢，你用现在的那个工业的那个用铜哈、啊、纯度很高的黄铜，然后拉出来圆圆溜溜的那个铜丝啊，把它编成的玉衣，这个不需要很高深的学问是可以辨认出来的，对吧？现在的铜丝是拔丝机拉出来的，过去古代没有这种工艺的，是不是？所以一直到大概可以判定的话，就是一直到清代晚年，大家经常接触到的有一种东西叫景泰蓝，或者叫这个掐丝珐琅，这种东西那上面的铜丝都是锤出来的，锤叠出来的，是实际上是一个小薄铜片，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圆滚滚的铜丝。就是因为它工艺上根本没有这种拔丝工艺、拉丝工艺，所以它不可能出现极长的铜线，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它不可能是圆溜溜的，这个它是工艺上决定的，真要是用肉眼辨别的话并不难辨别，你稍微加上一点常识和经验的话是可以看出来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拉丝工艺，它是圆圆的，整个是等粗的，
对。
然后如果要是说青铜，以前的人们的那种锻打技术呢，它可能是一种扁片的，
对，起码不是标准圆，而且它的那个粗细啊哈是不太规则的。另外呢，就是黄铜啊，大家有个常识哈，其实可以记住啊，真正黄铜用于这个生活中哈不早于清代， 清代以前没有黄铜，我们见到的所有的铜器里边没有黄铜制品，只有清代开始才逐渐出现了黄铜。所以呢，早期的呢只有青铜，青铜是一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脆的一种金属，它的延展性不是太好，所以在明代的那个景泰蓝上看到的，它那个铜丝在折，它编的那个图案哈，那个折角相对尖锐一点的地方都会出现断裂，这是青铜的一个特质，没有办法。黄铜的话呢，它的延展性好一些，金银丝的延展性那肯定是没有问题啊。金银是延展性非常好的一种东西，不会断，但是铜是肯定会断的。在它折的比较硬的地方哈，它会出现那种裂痕，有的甚至完全断掉了。这种常识哈，你可以用在所有跟它这一类东西有关的方面，就使得你不至于上一个大当啊，出现一个就是类似于笑话级的那种收藏的错误哈，这个其实不是特别难避免。
正所谓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面对纷繁复杂的收藏市场，广大收藏爱好者在收藏文物艺术品时，尤其是这些被仿冒者盯上的重灾区时，更要多听多看多学。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其实也可以把你旧有的一些知识调动起来，就是说你不要脑子一热就扑上去了啊，你一定要给自己提提问题，然后呢把自己已经有的这些知识，这些科学技术的知识把它用在里边，然后呢做一些这个思考，做一些判断的话，有些东西像常识性的错误至少不会犯。另外呢，我是希望给大家讲一个收藏上啊应该多少注意点的事情，就是啊汉代的玉器也好，是后来的这个墓葬出土的这些文物也好，其实不是特别适合于人们把它携带在身上，或者说呢放在房子里的。从传统上来讲哈，墓里出的东西，按照中国传统的这个阴阳五行的这个说法，风水的这个说法哈，它是阴宅用的东西。你把它放在阳宅里边，这个东西本身啊，你要想想的话，这心里也挺不舒服的，是不是啊？所以呢，类似于尤其这个殓玉、丧葬用于专门用的这种丧葬的这种东西啊，你像那个过去哈，因为它这个要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没有被破坏的墓里边，我们可以出现哈，它这个葬玉啊是很隆重的。你像这个汉代这个金缕衣，不是光一个玉衣摆在那儿，是吧？还有的会有一个玉枕，放在头下边放一个玉枕。是吧？有的人也弄个玉枕，是吧？那个过去是死人专用的东西，是吧？你也弄个玉枕，是吧？那个东西感觉上不太舒服。另外，它枕下边会压一个玉璧，头下边枕一个璧，是吧？你像那个刘胜墓里边是出了16块璧，它就是从头以下排列哈，这个玉璧都铺在身下，也有放在胸前的。它这种玉璧呢，过去哈，这个在市场上不太难见。因为藏玉的玉璧哈，有一类就是雕的非常稀疏，那个纹饰哈做的比较粗糙，那一类就是丧葬专用的东西，包括铜器也有这种形的，就是专门为了这个葬制需要。你比如说需要16个，他生前的时候只有4个，怎么办呢？还得赶紧再做12个，做12个，那12个做的就是加工上面就会很粗糙，就只有一些象征性的线纹，大概是那么大的一个东西，玉质也不会太好。像这种呢，收藏价值一个是不高，再一个呢，你把它放在书房里边也好，你放在哪儿也好，那个东西明明是给死人用的东西，你放在那儿，你自己不觉得别扭吗？是吧？有些东西不是太适合收藏的，至少它不太适合放在家里边。你要搞一个企业博物馆啊，表现一下那个时期的文化，或者搞一个小私人会所，搞一个小陈列室，这样放一些这种东西哈，也未尝不可。但是放在家里的话呢，其实不是特别适宜。类似的像我们将来会涉及到的陶器呀、铜器呀，像前几年玩的比较火的那个唐三彩，我都到人家里看过，一进他卧室门口放着一镇墓兽，我说你这是阳宅是阴宅呀、 是吧、嗯、你把人家那墓里的镇墓兽搁在你们家卧室门口了，你丧气不丧气啊？所以这个多少哈，就是从传统文化这个上面，这个要注意一下收藏或者说把玩这些东西的一个场所和地点，要多少别太犯忌讳啊，要不容易出一些比较低档的笑话，让人家那个真正有文化的人哈、啊，感觉你太无知了，是不是？这个也不好。
那比如说，如果现在也有一些朋友喜欢就是玩玉哈、
嗯、
赏玉、
嗯嗯，
那如果说要是在自己收藏的过程当中收到了。比如说看到了这种汉代的玉器玉雕、嗯、您刚刚说到那种小玉人啊、嗯、还有什么玉珠啊、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小的玉器件、
嗯、
那我们是否也可以拿在手里把玩，那这个会不会也有一些禁忌啊？
这个确实应该注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嗯、
这种啊墓葬里边啊这种小人哈、啊、在生活中啊你说他会不会佩戴在身上啊、
嗯、
我不敢说啊，这个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的这个都是在墓葬中出土的，出土的的话呢，它，你像这个有些东西可以看出来，它就是生前就用的，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佩戴这些带拿着这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带钩，玉带钩哈，一般都是过去那个时代哈，都是作为丝带呀、啊，或者是葛带呀、啊、皮革做的那个带子上的哈，一些是玉饰。
嗯
啊，玉饰前面呢还有一个扣的带钩，这个东西啊，肯定他生前的时候也会用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不奇怪的。还有一些玉镇，你看上去它像个镇的东西，这个东西肯定他生前作为席镇也好，作为帐子的镇也好，作为纸镇也好，它是生活中用的东西。你像有些俑人儿，这个带在身上恐怕肯定不太好，
嗯，
是不是啊？俑人就是陪葬的那个一个奴隶，不管是她是个漂亮的女奴还是个粗壮的男奴，是吧，都是作为一个奴隶的身份给主人陪葬的啊。他那个废除了这个殉葬制啊，毕竟太残忍了哈。孔子讲的那个所谓始作俑者其心可诛，是说你现在不能制度上不能用活人陪葬了，你现在你做一假人搁在你身边，你这个心里边还想让人给你陪葬，这个心是可诛的。所以这个俑人哈，你带在身上也好，摆在家里也好，我总觉得如果你把它本质和它文化上的含义搞清楚了的话，这个东西是不易收藏的东西。
那么什么样的玉器值得我们收藏？在收藏时我们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如果没有看上去非常精美，就是说当时的行用玉，日常生活中的行用玉这种东西的话，我建议哈，这个东西啊看看而已，不要收藏。因为它是，你像蝉那个玉蝉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寒，就是玉字旁一个寒东西的那个寒字哈，它过去呢就是堵在嘴里的一块玉，表示这个死者哈将来就像蝉一样哈，在地里埋了若干年以后呢，最后终于出土飞升了，
嗯，
是不是啊？它是这个含义，它放了一个蝉在嘴里边。如果要真是寒蝉，墓葬出的寒蝉，你说你戴在身上，你膈应不膈应？这个事儿是吧，总是不舒服。但是呢，当时不排除有佩戴的蝉，因为它这个有孔，在这个蝉的这个相当于嘴的这个位置上哈，它会钻一个小孔。钻一个孔呢，就说明他确实是当时是佩戴在身上的，而不是死后作为含在嘴里的那个东西。所以说哈，这个有区别的。他作为配饰的蝉，它确实很好看，而且呢，那个汉八刀的那个雕法哈，确实非常洗练，非常美。那个呢，作为一个配饰哈，还是可以的。但是握珠通常情况下就是小铸形器最早的，就手里握一块玉，象征财富。最后呢，把那个玉就雕一雕，雕成一个猪形，猪象征财富嘛，一直延续到现在，好像都是。我们老家是凤姐那边，凤姐那边一说谁们家很有钱，他们家有多少火腿，是以那个计数的。所以猪是财富的象征。
嗯，
甲骨文的家字也是，房子底下一个猪就是家了。所以这个猪和人们的生活它联系特别近。死后呢，握着一个猪，就是也是象征财富的。但是握猪配在身上，你也是不太好，它是一个名器嘛。
嗯，
是吧，你随身带个名器，这东西 感觉不是太来劲，是吧？所以这个在收藏上确实应该有些注意哈，特别是要注意是什么呀？现在市场上这个赝品太多了。
这里是艺海藏家。
我们知道了收藏汉代玉器应该注意的一些禁忌问题，那么在我们碰到了这些玉器的时候，又该如何辨别它们的真假身份呢？当我们仔细研究，又会发现造假者会露出怎样的马脚呢？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永峰，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每一次凝望，每一次把玩，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喜悦。收藏是习惯，
我都攒了好多漂亮的糖纸了，
也是乐趣。
您甭管收什么，不就是图一乐吗？
其中充满了智慧。
我觉得呀，能玩收藏的都特有文化，特懂生活，
还是一种传承。
对喽，收藏就得代代相传。
欢迎走进艺海藏家。